经济股份、财经阶层这件事网上已经骂翻天了，但是我今天不想骂企业，因为骂一家企业太容易了，但是骂完之后呢，下家企业照样这么干，真正的问题藏在所有人都没有感受透的地方。先看一个数字，官方通报说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但时代财经的调查里，当事人说了一句话，440名校招生，风波过后在岗的不超过160人。人社局自己也解释了，这107人只是调岗协调阶段协商离职的，之前走的、之后走的都不算。你品品，官方通报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但加在一起就把一件可能涉及近300人的群体性事件缩小成了107人的沟通方式不当。这不是在撒谎，这叫做口径。但我今天真正想说的不是星宇，也不是人社局。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一家企业敢在7月份大批量招440个应届生，8月份就敢直接批量劝退呢？答案是我们的这套体系，从底层就不追求岗位的稳定性。你入职签的是什么？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年5年，合同到期，企业可以不续签，给你 N 就完事儿了。实习期有，国外也有，但德国、韩国这些国家一入职签的是什么？无固定期限合同，什么意思？招聘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份长期承诺，企业在决定招你的时候，就必须把未来业务下行的风险算进去，招了你就不能随便裁你。而我们这边呢，业务扩张了，大口吃肉，大批量招人，又不行了 ，N 加一，一拍两散，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说好听点叫用工灵活，说直白点叫用完即弃。这不是某一家企业的道德问题，这是整个制度给企业的激励，就是这样的。有人说，企业不是给补偿了吗？星宇最后给了3个月补贴，10月底还是找不到工作，再给6个月工资，这还不够吗？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入职一个月被裁，他损失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一个月的工资吗？根本不是，是应届生身份，是秋招黄金窗口期，是履历上一段入职一个月就离职的记录，这些东西 N 加一能买回来吗？半年工资能买回来吗？我们的这套体系只算钱，他认为劳动关系破裂了，给一笔钱就可以两清了。但对应届生这种群体，最大的损失根本不是钱，是机会成本。法律不保护机会成本，所以企业就可以用一笔钱，一笔可承受的钱，把自己商业预判失误的代价全部甩给最弱势的年轻人。再说说人社局，时代财经报道里有一个细节，当事人张明说，人社部门调查期间没有联系过我认识的几十个同学也没有接到过调查电话。这不是人社局在偷懒，这是现实。劳动监察就那么几个人，几百个劳动者分散在各处，联系方式、在职档案全在企业手里。你让行政机关绕过企业，一个个去找学生谈话，这根本就不现实。所以调查的主要信息来源就是企业提供的材料，最后出的补偿方案也是人社局和企业坐下来协商出来的，不是劳动者靠劳动法自己争取来的。那真正倒逼星宇让步的究竟是什么呢？是7月29日刚递交的港股 IPO 申请，是欧盟 FLR 供应链合规调查合规条例，是宝马、奔驰、大众这些欧洲客户的尽职调查压力，国内劳动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海外资本市场和供应链规则帮你解决，你说讽不讽刺吧？而这种用完即弃不是民营企业的专利，最近刘翔和上海体育局的事本质上是同一个逻辑。你还有价值的时候，你是明星，是招牌，你不创造价值了，摆在那浪费钱，那就买断协商解约，只算经济账，不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连续性。民企也好，事业单位也罢，只要制度给了付出对价就可以切割关系的空间，就一定会出现同样的行为，这叫社达主义，不叫市场经济。肯定有人要说了，商业世界本来就是波动的，如果招一个人就要绑定终身，那企业干脆不敢招人了，应届生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他偷换了概念。我从来没说不许企业裁员，我说的是提高招聘的决策门槛。企业在大批量发 offer 的时候，就要把未来业务下行的风险算进自己的成本里，不能行情好的时候大口吃人才红利，行情差了就把代价甩给毫无议价权的年轻人。你要么就别招那么多，招了你就要为你的决策负责。星宇这件事最后以企业致歉、超额补偿收场。 看起来好像是个好结局。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家良心企业终于发现了，那下一家、下下家还会一模一样的重演。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一部劳动法它的真正效用到底在哪儿？是帮企业在需要的时候灵活招人，不需要的时候灵活裁员，还是保护一个普通人在交出自己最宝贵的职业窗口期之后不被一笔轻易的钱打发？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